上回书说到燕钦荣冒死上书，咱说的简单，当时可太难了，起码有个条件，燕钦荣把死豁出去了，这不是吓唬人，是真豁出去了。那么人这一生怕这怕那，归根结底就是怕死，要真不怕死，没有可怕的事儿。此时此刻燕钦荣就是这么想的，不然的话有这么大胆子吗？他一听中宗皇帝破例可以让他进言，他的胆子就更大了。他用手一指皇上身边的宗楚客，谁敢这么干他就敢。臣启陛下，中书令宗楚客结党营私，把持朝堂，致使臣有负心之言，无从上达圣冲，徘徊在京都外数十余日，也无计可施。此臣冒犯天言，死罪之一。他不说有两不可奈吗？这头一个原因，就这几句话呀，跟炸雷一样，把定坤池就给炸得天翻地覆。那宗楚客大权在握，谁敢碰？你别看他在皇上皇后面前跟狗差不多，那真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！你在他面前连个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。就凭燕钦荣小小的五品武官，敢指着鼻子说的结党营私、把持朝堂，谁不震惊？那王旭呀、还在协风关队伍之中呢，他一看燕钦荣嗷一声蹦进去了，把他吓得腿肚子转筋。现在一听燕钦荣说这番议论，这小子脑子一迷糊，昏倒在地，吓死过去了。这小子胆小如鼠，他怎么跟燕钦荣比？但是他心里清楚，燕钦荣是我带进来的，将来皇上要怪罪，一追根寻源，非追我头上不可。我不但没升了官，还得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，他能不害怕吗？所以昏倒在地。有人救他，没人救他，咱暂且不提。翻回头还说燕钦荣，接茬往下说，罪臣虽一介参军，但确系十载寒窗，三次大考，由万岁钦定，两省正式宣布的堂堂大唐朝的官员，臣万没有想到，今日却只能扶委于斜风浪关，方得一见天颜，怎不令人痛心疾首？燕钦荣说的是一点不假呀，您先表白了自己的身份了。我官是不大，但是我是十载寒窗啊，头悬梁锥刺股，苦读兵书，我经过三次大考，县考、府考、会试，而后经过皇上御笔亲自点中的中书省、门下省两省正式宣布的，我有正式委任状的堂堂大朝的官员，我这不是走后门来的，我这不是花钱买的的官，怎么的？到现在我不如花钱买的协风官，我想见皇上见不着，就得扯着人家的袍子，跟着人家的屁股后头混进来的。 怎不叫人痛心疾首啊？这简直天下奇闻一样，只是话他没敢那么说。燕青龙接茬往下说，食材臣见国子祭酒祝亲民祝大人，不顾国体官意，所作八面风骨，简直是丑态百出，可叹五经扫地，儒学蒙尘，此计罪臣二不可耐，愿陛下恕臣直言。哎呦，这第二棒子削到老头子祝清明头上来了。这祝清明啊，八十来岁了，啊，字儿写得好，诗也做得好，那皇上最喜欢他。不过这老头啊，有点脸寒皮厚，有点不要脸。你那么高的身份，你干什么还一味的献媚驱除呢？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吧，你说不顾脸面摇头晃屁股还在地下打滚，就为了博得皇上一笑，就出尽了洋相，正人君子谁看得了这个？因此燕青龙把这件事也端出来了，五经扫地呀，全不顾国耻啊！这是什么朝廷大臣？方才呢，这老头在旁边站着发傻，现在一听说到他头上了，啊，噌，脸也红了，灰溜溜回到自己班部之中，把头一低，气的是浑身直哆嗦呀！妈，谁敢说他呀？小小的五品武官就敢指着鼻子说他？六部九卿文武百官有的暗挑大指，罢了，姓燕的这个人有两下子，说的对，你说出来我们不敢说的话，这官才叫铁面无私呢，这才叫国家的栋梁呢。但是这种人心里头很清楚，燕青龙今天要得到什么结局呀？你还活得了吗？一会儿皇上不定怎么制裁你呢。想到这儿，这帮官员的心一下缩紧了，又同情燕青龙，又可怜燕青龙。那些协奉官呢，本来今天凑热闹到定坤池赐宴领赏，都盼着花钱再往上运动运动，官再往上升一升，没想到半道出来这么件事，一看皇上气得那样，就这场合皇上还哪有心赐宴，还有哪有兴致封他们的官，这不是给泼冷水吗？所以有这种想法的人就恨透了燕青龙，心说该杀该杀，你说了一大堆什么屁话，哎，你这是早死，你死不说，把我们的好事都给耽误了，哎呀呀，倒霉倒霉，啪，什么想法都有。这皇上啊，心里也不痛快，他听燕青龙说这话不爱听，而脸气得刷青，嘴唇直哆嗦。中宗李显把眼珠子一瞪，啪，把玉案一拍，燕青龙，儿面对君父，只赐大臣，大肆狂吠，岂是知罪的模样？皇上挑理了。你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，你干什么？你连喊带叫的，你还说你有罪，你这是认罪吗？哎，皇上怪下来。燕青龙一想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， 我得抓紧时间把话全说出来。他也不管皇上生气不生气，再次往上叩头，臣启陛下，小臣故狂犬犯言罪已极，然罪甚于臣者在君之侧。这话厉害，是我是犯了死罪了，我是不像认罪的模样，我虽然有罪，但是比我罪更大的不是我，在君之侧，在你身边啊。中宗李显刚一愣，燕钦荣接茬往下说，陛下你看这定坤池畔还有举国之中，竟有数千不经科考而凭贿赂所得的邪风官，小臣闻古之谏官设职不求完备，称职者受，不称职者免，故事有高尚的德行，官有廉明的操守，朝廷有积金的俸禄，百姓有度日之余粮啊。可今日陛下百倍行赏，十倍增官，使府库空竭，品流混淆，纵小人谋利以求官，得官则害民误国。陛下又以爱女之故劫人力，夺人财，破人家，仅此定坤湖即破家千百户。陛下因爱女而结下三怨：一，朝事愤而不尽忠，百姓怒而生疑心，三军怒而不尽力。陛下乃取乱之道也。就正这事儿，韦皇后等不及了，心说昏君呐，昏君你怎么瞪眼听他白话呀，这个家伙形同疯魔，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啊，这还了得吗？不能允许的，往下再说了。这位韦皇后也忘了礼仪了，本来在帐子里边藏着呢，怕别人看，这会儿一生气啊，刺啦，他把帐子撕掉了。天下的人都清清楚楚的看出他来了。韦皇后峨眉倒竖，咬碎了银牙，用手一指跪在面前的燕钦荣：“
大胆，你住口！”
声嘶力竭，这一声吼叫比燕钦荣的声还高，就连中宗李显都吓得一哆嗦呀。文武百官无不震惊，定坤池更是一片寂静。可就在这时，燕钦荣明白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不让我说我还得接茬说呀。他就好像没听见似的：“陛下复位以来，本应革除韦州弊政，解民于倒悬，虽知陛下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使民苦上加苦。近年来天下营造寺院，情若疯魔，陈律一旦鞭笞滋生，要粮无粮，要钱无钱，怎样为国？更有甚者，身为六宫之母的皇后陛下，竟宠幸宠臣，淫乱宫闱，道德沦丧，羞耻皆无。”他说韦皇后要不露出本来的面目，哎，燕钦荣还不说这些事。燕钦荣这也是报复他呀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他的私生活给端出来。谁不知道韦皇后宠爱的就是杨军、马秦克 这俩宠臣小白脸子谁都知道怎么回事，但谁也不敢说，那才了得。哪知道这位五品的小武官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当着皇上的面给端出来了，那韦皇后能受得了？豁然站起身形，气得浑身立抖，用手一指：“宗楚客，你还看着吗？你还允许他往下说吗？”宗楚客都懵了，这才叫神鬼怕恶人呢。听皇后这一说，宗楚客赶紧回过神来：“对，是，陛下，来！”赶紧把这个狂夫拉到池畔，乱棍打死，别留活气儿。不知道怎么起恨，打死！武士们这才敢动手。胡拉超往上一闯，打掉燕青荣的纱帽，扒掉他的袍服，然后把燕青荣摁翻在地。燕青荣也豁出去了，站起身来，晃着膀子，两个胳膊直甩，不服不忿呢。就在搏斗的中间，燕青荣还喊呢：“陛下，臣死不足惜，臣已修下本章，愿我主仔细观看。主公，我这还有本章呢，我话没说完呢。”他保护着手本就奔皇上撇过去，那意思撇到皇上近前，让皇上看看呢。我说这些话1%都没有啊。单说皇上身旁坐的安乐公主是皇上最喜欢的女儿，安乐公主也气懵了，一看她娘发了话了，他也顾不得身份了，从桌子后边转过来，把桌子上一只金碗举起来了，碗都是金子的，里边装的水果。可这公主也不知哪来的劲儿，连水果带金碗奔燕青荣这脑门子就拍起来，啪打了个头破血流。那手稳也没扔上去，正好落到安乐公主脚前，安乐公主捡起来，刺啦刺啦刺啦给撕了个粉碎。你不是想叫皇上看，我不让看，把他撕了。宗楚客一看安乐公主伸了手了，我也别闲着，他把掌中象牙虎板举起来，拿着虎板奔燕青荣这脑袋上脸上就砍了，咔嚓咔嚓，这就下了毒手了。那虎板那玩意儿挺长还挺沉呢，是象牙的，要立着往脸上刨那也够呛啊。顿时把燕青荣打得血肉模糊。正在这时，武士已经把他拖到定坤池旁，大伙看得清楚，就见金甲卫士把掌中带铁箍的刑杖高高举过头顶，哗命风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可叹燕青荣啊，一片忠心，结果活活被乱棍打死。有那胆小的吓得尿了裤子，有的昏迷不醒。单说中宗李显虽然生气，也要听听燕青荣究竟想说什么。还正听着半截上呢，韦皇后一声令下，宗楚客胆大包天，不请示皇上他就可以传旨，结果把人活活给打死了。 中宗李显又气又恨，是又羞又恼，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，心爱的女儿用金碗砸人，还把本章给撕碎，你经过谁允许？我是皇上，我没发话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眼里还有我这皇上吗？中宗一怒之间站起身来，把袍袖一甩，嗨，一个人走了。这事儿古往今来太少见了，人们发现那皇上脸都变了色了，嘴唇都青色了，那勉强走的栾与卫，这些服侍皇上的人这才清醒过来，赶紧撵上去，把监狱放在地上，把皇上勾在监狱上，前呼后拥回了大明宫。这下可乱套了，皇上退席了，这几千名协风官看得清楚，倒了霉了，都倒了霉了。哎呀，贴妻子闪爹娘不远千里来到京师，寻思能在这请赏呢，这还好，这什么也得不着了。秩序大乱。可是二国舅韦元那个头脑比较清醒，韦元在这站着也陪王半家，一看要乱套，皇上气走了，委员就知道后果太严重了，怎么办？为了稳住大局，这小子假传圣旨，往前大跨一步，高声喊喝：
就在江里见大家肃静，皇帝陛下偶尔身体不适，暂回大明宫休息。传旨下来，命天下协风官赶奔芙蓉阁赐宴，会照样进行，大家不必乱。
哎，这假传圣旨，皇上没这么交代，但是稳住大局了。委员赶紧命人把这几千名协风官先给领走，要不他们在这害事啊，安顿个地方。啊，有人下来把这几千人领走了，这就耽误了能有一个时辰嘛，就剩下宫廷这一小伙人了。这么大的病困池显得更肃静了。韦后往左右看了看，文武百官还在，他一抖袍袖，百官也退下去了。在他的身边，大国舅韦温、二国舅韦元、宰相宗楚客那两位宠臣杨军、马秦科全在身边呢。他看看差不多了，但又一瞅，也不知什么时候在混乱之中，太平公主也走了。什么时候早就没看清？哎呦，韦皇后心里一翻个，心说不好啊，皇上生着气走的，方才这个乱臣责子信口胡言，恐怕在皇上身上发生着作用了，他回去必然采取断然措施对付我们，这一对付我们可就全完了，我等死无葬身之地。哎呀，罢罢罢，事到了如今不能再等了，有道是先下手的为强，后下手的遭殃，绝不能坐以待毙。但是这个女人呢，是个铁腕女人，颇有心计。啊，这么着急，表面上没带出来，看那样还挺沉稳。
委温委员宗楚客，臣能在。
起驾蓬莱岛，你们都跟着哀家前去商量一个万全之策。